那个最初证悟的就已经是到了非常高的一个层面了啊。那么下面就是这个几种，我们来往下念啊。光言唯唯，微神无极，如是言明无与等者，日月摩尼，珠光艳耀，皆悉隐蔽，犹如巨木。如来言龙，超世无伦，正觉大音，响流十方，戒闻精进，三昧智慧，威德无履，殊胜稀有，生地善念，诸佛法海，穷生净奥，究其压底，无名欲度，世尊永无，人雄师侄，神德无量，功勋广大，智慧深妙，光明威相，震动大千。愿我着佛其圣法王，过度生死，弥补解脱，不失调意，戒忍精进，如是三昧智慧为上，悟是得佛，普行此愿，一切恐惧为作大安。假令有佛百千亿万，无量大圣速如恒沙，供养一切师等诸佛，不如求道坚证不去，譬如恒沙诸佛世界，夫不可计无数刹度，光明悉照，遍此诸国，如是精进，威神难量。令我着佛国土第一，其众其妙，道场超绝，国如泥环，而无等生，我当临哀度脱一切十方来生，心悦清净，以致我国快乐安隐。信佛明信，是我真正发愿于彼，历经所愿所欲。十方世尊智慧无碍，常令此尊知我心行。假使身执足苦毒中，我行精进，忍终不悔。好，这个偈颂一共有20句，共有80句啊，分三大部分啊。第一部分就是总的赞叹四自在王如来的功德啊。第二大部分有四个偈颂陈述自己的心愿啊。第三个部分有三个偈颂祈请四自在王如来的印证啊。好，我们来看第一个啊，赞叹四自在王如来的身口意三业的功德。作为一个弟子，能够认知了解自己的师父佛的功德，并且以无碍的辩才能够说出来，说明这位弟子所证悟的境界也是不同寻常的，也就可以看到他前面寻发无上真正道义，就是发大菩提心，马上就显发了甚深的智慧。这个寻发无上真正道义哦，也就是48大愿愿王的一个 来源，一个依托之处啊。所以这个发无上菩提心是非常重要的，一些福德、一些智慧、一些愿望都要从这里生发出来的。没有这个大菩提心，你一切出世间的这些善根、福德、智慧是没有办法去显达出来的。好，那赞叹世自在王佛，他的光颜巍巍啊，他的佛的光明显赫啊，他的容颜非常庄严啊，巍巍犹如高山仰止的这样的一种形容啊。那这个佛的身相光明透显出一种威德啊，是无有限极威德啊，威神威德神通功德无有限极啊，这里仍然把这个威显发出来。你看无量寿经常常会把这个佛像的威的特点显发出来啊。也是我们这次在造阿弥陀佛中稿的时候，我也在注意这个问题，就是我们阿弥陀佛像一定要具有这种威的特点，不仅仅是慈悲，所以加了一个要素，慈悲威三者之能。但威要在哪里表达啊？这个威从它的方脸的角度啊，从它的鼻梁啊这个地方显发它的威。但现在我们很多众生可能对这个威要很隔膜，因为随着时代众生越来越露脸，他那种自信的原则性很难起来，所以普遍的怕得罪人。他为什么怕得罪人呢？啊，也怕自己有些东西抓到别人手上，你跟人家过不去，到时候人家跟我过不去啊，于是大家都不要过不去，大家都好好好啊。所以现在具有威德的人，具有原则的人越来越少。哎，包括我们身旁有些只是哎呀我不想干，我怕得罪人啊，怕得罪啊。这个如果有威德的话，他为了一种更大的一种原则，为了更大的利益众生，他不怕得罪人。得罪人实际上是对他的慈悲，是对当事者的慈悲，更是对广大的其他人的慈悲。所以佛要有一种威德，折服那些刚强难化的众生，甚至那些大菩萨、世现大国王，要用苦行来折服。当那苦行的这些对象，可能他会变化成一个众生来受苦。但是他必须要用言行拷打啊。好，那么佛这个威神实际上是慈悲的另外一种表达形式啊。所以佛的这种至圣的光明颜，就像这个光这个火焰烧成很旺的，就叫颜啊。这些颜面是一切世间的天人生光没有办法比拟的，在这个天地之间，日月的光明，还有摩尼宝珠的光明，虽能至圣，但是这些日月摩尼的光明放在佛的光明面前，就被佛光所隐蔽，就好像你的光明就成了一堆墨汁一样，犹如巨墨。你看这个佛的光明有多至圣啊！原来有一个老比丘尼在跟他说，年轻时候看到佛，他一顶礼，他头上的这个首饰，黄金首饰掉在地下，他想找不到，因为佛光太至圣了，他看不到自己的黄金首饰在什么地方，就这个样子。所以黄金首饰在佛光里面犹如巨墨，看不到，全都隐蔽了。啊，就叫屏蔽了啊，就好，这说明佛的法身光超胜世间一切业力的光啊，所以世自在王如来的光颜容貌超越世间一切众生，无与伦比啊。所以法藏比丘 他能够赞叹佛的这种法性的光明，这种身相光明实际上就是赞叹佛的法身功德。为什么呢？由于佛所证的无上正等正觉这种法身的功德是寄予在他的三十二相八十随性好的里面，所以透过这个佛的信号光明能够了解佛心啊。哎，你看这个法藏比丘能够了解这些，他就把握了佛心，把握了法身的功德啊。下面就赞叹佛的口业功德和意业功德啊。释自在王如来切证无上正等正觉，显发他是身相光明，自然以他的悲心愿力啊，以他的如来的梵音讲经说法啊，这是正觉大音哦啊，是从他的无上正等正觉里面显发的大的音声，就是大乘佛法的法音啊，这个响流十方，传响于十方无量无边的微尘数佛刹啊，这就显发正觉实相所发的音声无作妙用啊，不可思议啊。那进一步赞叹如来的意业功德，意业功德一切如来的功德也都从六度里面生发出来啊。这里也谈啊，释迦王佛在他的音行也是这样过来的，戒，释迦王佛也要持戒啊，止恶防非，先调伏身口意三业啊，由持身自在到持心自在得到清凉啊。那么这个精进不已啊，这个闻就是啊，这个博闻强记啊，了解一切经教作为利益自己利益众生的资粮啊。所以闻即信受，闻持行持属闻之正道及助道善法，勤求不息，就是精进啊。由这个精进摄心在正道和助道的善法当中，与诸法实相相应，就切得到三昧禅定啊。由这个三昧禅定就能得到般若智慧啊。由这个般若智慧，他就无知而无所不知，哎，就能够成就佛果的威德啊。这个威德是啊，这个超胜一切世间天人的威德，所以没有跟他相提并论的，就是无侣，无有伴侣啊，就极为殊胜稀有啊。深地善念，这是指释自在王佛自证的功德。深就是深切的思维，地就是地观啊，内明向内求啊，深思地观，觉照自己的自信本源啊，自信本源具足慈悲愿力，哎，这些都是善的念头啊。所以佛是在他的念头上是纯善的啊。哎，由这个深地善念就能切入到法性真如之海啊。这法性真如之海叫做离垢，就能平等普摄一切众生啊。那么释迦王佛对这个法性真如海可以穷极它的奥妙啊，探究它的这种啊，这个边际的这个深浅的底缘啊。好，那么佛是无明烦恼全都断尽，他的欲望对五欲的这个寻求，他的嗔恨的心，这个佛是永远没有，不仅没有正习，连余习都没有啊。所以这就是 人熊叔子啊，就是人中之大熊哦，就像狮子王无所畏惧啊。人熊狮子神德无量，说明佛是具足实力四种无畏十八不共乏等无量无边不可称说的功德啊。好，那释迦牟尼佛以这个威神功德来普度群蒙啊，离生死苦得究竟乐，这样的智化他的功勋非常广大啊，非常广大。所以这个佛在度化众生的过程当中，也就圆成了自己的德能，所以他的自信般若智慧也就深邃妙绝，由禅定三昧引发的光明威神之相啊，能够令三千大千世界震动啊，这个震动觉照众生的善根，也会表达这种啊八相成道之相啊啊。所以这一段就用这个这些赞叹赞叹释自在王佛的这种由本垂极啊，由实开权，种种度化众生的妙德难思。下面就是啊，这个表达自己的菩提愿心，啊，愿菩提心，愿我诸佛齐胜法王，啊，过度生死弥不解脱。就是法藏比丘见证到释自在王佛这么无量深广的功德，所以由于他知道佛德的这种殊胜，也升起了一种无限的向往，所以他誓愿着佛的这种菩提心更加坚固，所以就发愿我要像释自在王如来一样的功德一样齐等啊，等同自己能出离两种生死得海自海，出得大自在大解脱，也要令九法界众生都能得到这样的大涅槃解脱之乐，弥补解脱。所以他讲自己过度生死之流，也要让一切众生没有一个众生不能解脱的，所以他的心量是平等普度的心量，不留一个众生的，所以就弥补解脱。好，好，虽然发了这样的一个啊总愿，但怎么去做，还是要从六波罗蜜做起。你看这个法藏比丘对释迦牟尼佛的殷勤的功德赞叹，谈了六度，自己讲要圆满这个大愿啊、圆满诸佛，也谈这个六度问题，布施啊，六度之首。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啊，这个布施扩大对治众生的千年的烦恼啊，这就是调伏自己的那种悭贪心，啊，要持戒，要修忍辱，要精进，要得禅定三昧，最后是般若智慧最上，六度般若智慧为严，前五度鲁莽。啊，前五度为福德，第六度为智慧，所以福德智慧就是六度啊。好，这个法藏比丘他是发誓，发出了宏深的誓愿啊，要平等的行这个此愿啊，此愿就是自利利他的菩提愿。这个愿的核心就是要给一切众生做大安乐。为什么要给众生做大安心大安乐，是由于法藏比丘深感到九法界所有的众生都生活在恐惧当中，一切恐惧啊，所以恐惧的众生他就对他最渴望的就是安息安乐， 这是作为所有众生所本能的一种求助的一种宗教心理。就好像大海的渔民为什么要信马祖，他面对那种浩瀚的大海，深广莫测，台风暴雨，他感觉到自己渺小，所以他要找到一种依托，希望有一种更大的超自然的力量能够帮助他从对大海的无知不能把控的这个恐惧当中挣扎出来啊。但一切众生都生活在恐惧当中，由于他无明的心，对很多事情他感觉到不能把控，不能把控对他来说就是恐惧啊。自己在这工作说不准稍不留意被炒鱿鱼了，他对于这个东西他也胆战心惊了，一炒鱿鱼我这个吃饭问题哦，医保问题哦，房子这个要交贷款问题的，这些东西一下子都停止了，他很恐惧啊。所以他为什么在单位上老老实实啊，毕恭毕敬的啊，所以管单位上人比管出家人好管啊，出家人他没这些恐惧啊，你抓不到，但是他这个上又老下又少，他得要胆战心惊，他饭碗没有了就完了啊。那是实际是饭碗的，还有一个心理上的种种恐惧问题啊，对于这个未来不可测的问题啊。所以这个法藏比丘他开始的一个总的意向，要给一切恐惧的众生，只要在轮回里面的众生都是恐惧的，无一例外，所以要给他大安心大安乐。这是以后阿弥陀佛发48大愿的一个核心的眼目啊，这是他的最高的一个理念，要最后是把这个落实到48大愿的这个具体的每个愿里面去，所以每个愿里面都是让一切众生离开恐惧，给众生得安乐的啊。这就是法藏比丘的大悲心的结晶啊。这种大悲心就他刚出家不久初步的汇报自己修行的这样的一个心得就具有的啊。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也可以理解，这个法藏比丘可不是今生才发心修行的，他就有可能是由果相因的一尊古佛。所以我们说包括后面说阿弥陀佛成佛以来已经10劫，距离我们只有10劫，难道只有10劫吗？在这一期的应化里面是10劫，在无量劫的应化当中它就是不可思议的劫啊。所以在不可思议的劫里面所速速应化的，他都要把一切恐惧围着大安作为他们的大愿的眼目啊。那么这样的一个愿心，它是从意志力方面啊来强化啊。假定十方世界有无量无边的佛刹啊，有无量无边的像恒河沙那样的诸佛，你对这些诸佛做种种供养，种种香花，种种乐器，种种七宝，种种宝盖，去供养这么多诸佛，你说他的福德是不是无量无边呢？啊，但是这样的福德功德的无量跟这个我建立这个大愿相比，建立这个大愿来求证无上正觉之道，而且坚固啊不退却相比，那么这样发心的功德，坚韧不拔的意志力功德，比前面供养 恒河沙诸佛的功德都来得到。实际上这里是赞叹这个发菩提心的功德啊。华严经说，发心毕竟二无别，如是二心初心难，发心必能成正觉，是故我理初发心。华严经很多的这个地方都赞叹发菩提心的功德啊，弥勒菩萨赞叹善财童子，那个240多个弟子赞叹发菩提功德是非常完备的，啊，发心就是你初发菩提心，毕竟就是最后你毕竟成佛的那个心，这两者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但是这两者相比，初发菩提心更难，因为你发了菩提无上菩提心，就必定能成就无上正等正觉。初发心时即成正觉，于是要礼敬很难的初发心。那么法藏比丘在这里就在初步在陈述他初发心的功德啊，供养无量无边的诸佛的功德不如啊求菩提愿的功德来得大啊。大家不要小看这个发菩提心的功德了啊。原来我们常常讲一个公案啊，这个说有一个小沙弥跟着他的师父后边啊行脚帮他拎包，这个他的师父是阿罗汉，正当阿罗汉果的啊，这个小沙弥拎包看到这个田野当中很多耕种的农民，他觉得很苦，于是他就发了一念，哎呀，这个农民太苦了，我要成佛度他啊，他是发了要成佛度这些苦众生的愿。这个心一发出来，哎，他的师父说，哎，把他的包背到自己身上，请他走在前面。那怎么这小沙弥也师父叫走到前面就走到前面了，但是看一看走一走一想想，哎呀，他说这个众生太难度了，还是先解决自己的问题吧。啊，这一念起来，他的师父哎等等等等啊，把这个包放在他肩上啊，你跟我走在后面啊，走在后面这个沙弥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又看到一个场景，哎呀，我好不容易发了心，不能退转了，我还是要发心啊，再难也都要坚持啊。他又这个念声，哎，他的师父把他的包又拎到背上，请他走在前面。哎，这个沙弥说，他就是很奇怪，什么师父今天一下子让我走前，一下子让我走后，到底是什么事？哎，他的师父就说，你因为正果阿罗汉有他心通喽，所以他动什么念的他知道。他说：“你是我徒弟，你当然跟我要灵包，要找到旁边。但是你发了一念要成佛度众生的心，哦，这不得了！你要成佛，你是菩萨的种性，我还是一个声闻罗汉，哎，你的要走在前面，我跟你走在后面，啊，哎，不能你退转，那你想要做治了汉，那对不起，治了汉我是道家的人，你还刚刚才开始，你得跟我走在后面。”就这么一个道理，所以这个发心哦，发心这个种性就不一样。这个种性是决定你未来的高贵和低贱的一个情况。你如果投在王宫里面做太子，你的种性高贵，虽然你现在还没有能力，这些宰相见到你都要毕恭毕敬了，啊，因为他毕竟是臣的身份，你是君的身份。啊，所以我们你看，如果我们发心念佛到极乐世界成佛，你说这是什么种性啊？所以一切天人一切圣人都要恭敬这个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呢，你得要找到前面呢，我得跟你背报啊，我得为你服务啊，这样啊。所以这个法藏菩萨你看在这个时候 把这个菩提愿放到了这么一个高度来赞叹，而且对这个事情他认知的非常清楚啊。所以进一步的他发愿啊，就是我为了这样的菩提愿的实施，我永劫以来的精进努力，它所产生的威神力量是不可估量的。由于这是从他的大菩提心里面产生的一个巨大的力量，那这种力量就能成就不可思议的大事。所以他了解了这个菩提愿的功德之后，他就敢发一个惊天动地的大愿啊，发什么愿呢？发超胜诸佛的愿啊！我以后要建立的净土是十方无量无边刹土当中最尊第一，国土第一哦。你看，那我这个国土当中其众其妙啊，就是往生的众生啊，容貌颜色神通智慧都是非常奇妙的啊。医报的环境，它的这个严净光丽，穷微极妙，也是第一的啊。那么这个系我建立的净土，它的特点是道场，道场超绝，修道的场所，正道的场所。所以你这个概念就告诉我们，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不是去享乐的，不是去旅游的啊。有很多人说你到西方极乐世界你还很贪心嘛，你是看到西方极乐世界黄金为地，想到那里的黄金嘛。我们到那里还要黄金干嘛呢？那里没有货币的流通啊，钱没有，没有这些东西啊啊。所以这个是修道的道场，断烦恼啊，显佛性，证佛果啊，他这个见闻觉知一切都能够让我们趋向无上菩提道，这样修道的真上缘，种种具足，十方刹土超胜卓绝啊，建立道场的概念啊。这个道场的概念，我们在这个地球也建立道场概念。如果你把寺院作为一个庙殿卖门票啊，这个啊搞这个搞那个，那就不叫道场了啊，那是搞经营性的东西啊。国如泥环，好，这个他最初的发的这个，以后都实施了，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国土的体性。就是涅槃的体系啊，他用过如泥环，这个如就是他的本体是这样，但是众生所接纳的过程，他有一个啊唯心所现，所以他就有四土的差异。虽然有四土差异，他的国土的体现是泥环啊，泥环就是涅槃四德，常乐我净，所以国土无衰无变呢、啊天人相好庄严呐、寿命无量啊这个法性土啊，哎，这些包括不断烦恼的涅槃分呢、都是这个国如泥环如涅槃的国土的德能所显发出来的啊。那么国如泥环的这个特点，也是在十方无量无边的刹土当中没有跟它相提并论的，它是超绝第一的啊。那么发这个愿，法藏菩萨的悲悯在什么地方？我要哀悯一切众生，我要度脱一切众生。他所有的发愿都是全程表述一切，不是部分，不是局部，不是限定在有缘，而是一切。我当哀悯度脱一切九法界众生，全部要度脱。所以我们了解这个，就对于往生的身份，我们是有一个要建立一个正见。 如果说声闻缘觉啊、定性声闻缘觉不能往生的话，那你的一切怎么体现？九法界当中你缺了两个法界，你能称得上一切吗？啊，这个一切九法界众生就是在你自己的这样的身份的这样本位，只要具足信愿持名都能往生，不需要你声闻缘觉一定要转小乘心为大乘心才能往生。你当然转了大乘心，你就是菩萨的种性了，那当然往生没有问题。但问题就是声闻缘觉你的定性还没改变的时候，你能不能往生？啊，具足信愿持名照样往生，这才符合着度脱一切的概念。啊，好，那么这些十方世界一切众生只要信愿持名生到我的刹土啊，十方来生他都是带着欢喜的心啊。那么往生的是净土，他是带着一种非常超越的出世间的心，所以他是心越清净的啊。只要到了我的国土西方极乐世界，他就能得到无限的快乐，无有众苦，但受极乐，他就能得到安心，得到安稳，得到安慰，得到安乐安宁，找到了最终的归宿啊。所以这些话都是后面啊提纲挈领的话啊，令我着佛国土第一，其众其妙道场超绝，国罗尼凡而无等伤，我当哀明哀度脱一切啊。十方来生心悦清净，以致我国快乐安隐。好，那最后的三个偈子就是祈请啊世自在王佛来印证啊，就是向世自在王佛禀白，我发出这样要作佛，而且发出国土第一道场超绝度脱一切众生的大愿啊，那么这样唯有佛才能印证我这个心愿，是不是讲大话，是不是能实现啊？你只有佛的印证才能让我心安，才能让我得到这种勇猛精进的动力啊！如果能得到佛的这种证明和加持，我就要坚固自己这个菩提愿啊！我就要不退失这个大愿，我就由这个大愿引导我的无量劫的大恨啊！我都要不疲不厌的勇猛精进的修持啊，直到圆满大愿为止啊。那这个大愿他发出一个非常啊震撼的一点啊，就是发誓啊，假使生子诸苦多中啊，就是纵然我到了阿鼻地狱的这个最苦难的地方，遭受这样的苦毒，如果有人说你放弃大愿吧，你就从阿鼻地狱出来，我都不放弃啊！我一定要把这个行持坚持到底，忍受阿鼻地狱种种的巨苦，我都不后悔。这就是把自己推到一个极端的一种誓言。世界上最苦的不会像阿鼻地狱那么苦吧啊，纵使生子诸啊阿鼻啊地狱的苦都不终止这个啊。所以这就以发誓重誓的形式完成了啊这样的一个寄送啊。所以这样就通过法藏比丘通过赞叹世自在王佛的身口意三业来向佛的功德祈等，把这个菩提心给他啊 发出来了啊。那么法藏比丘为使如来的种性不断故，为度脱一切众生故，为悉知一切众生三世智故，为了知一切诸佛的平等境界故，发的这个大愿啊。所以这样的一个悲愿现前，他就为未来的愿王的出现，未来的圆满大愿的这样的行持的这种推动，最后圆成光中极尊佛中之王的德能，都从这里开始了一个起点啊。所以我们都要把这个作为自己啊发菩提愿的一个楷模。好，请看一下。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而白佛言：唯然，世尊，我发无上正觉之心，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修行，摄取佛国清净庄严无量妙度，令我于世速成正觉，拔足生死勤苦之本。佛告阿难：时次自在王佛欲法藏比丘如属修行庄严佛度，汝自当知。比丘白佛思意浑身非我境界，唯愿世尊广为复演诸佛如来净土之恨。我闻此语，当如说修行，承满所愿。尔时四自在王佛知其高明，自愿深广，即为法藏比丘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历经劫数，尚可穷极，得其妙宝。人有自心精进求道不止，会当科国，何愿不得？于是次自在王佛即为广说210亿诸佛刹土、天人之善恶、国土之粗妙，应其心愿，悉现于之。此彼比丘闻佛所说严禁国度，皆悉睹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其心极尽，自无所着，一切世间无能及者，具足五劫，是为摄取庄严佛国净清净之恨。阿难白佛：彼佛国土寿量几何？佛言：其佛寿命42劫。好，请看这一段。好，这段经文开始追溯法藏比丘在四在王佛加持之下庄严净土起见大愿的过程啊。上面讲完这个偈颂之后，释迦牟尼佛就告诉当机的阿难尊者啊，就是说法藏比丘在四自在王佛前赞佛并陈述自己发愿之后，又向佛禀白啊，这都是释迦牟尼佛的转述啊。啊，这个法藏比丘怎么禀白了啊？这个唯然啊，世尊啊，我发无上正觉之心，就是我已经发了无上正觉之心，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这要先要把这个禀白的非常清楚，就像善财童子参53位善知识，首先要禀白我已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你已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当然佛也会知道，但你成熟之后，就是你就不是一般人了，就是要对你严高标准的要求了，你不是一般的凡夫的这种生命目标了啊。所以他陈述这个啊，是希望佛 对自己有一个更高的期待，更高的要求，更高的加持，更高目标的达到，是以成佛作为目标的。所以一切开始都指向这个目标，我已经发了成佛的心啊，来，所以祈愿佛为我慈悲广演啊，广为宣说经法啊，我当恭敬的啊，遵守这个教诲，依教修行啊，并且祈请佛威神加持，要摄取他方无量无边的净土庄严这些境界，让我能修学建立净土的方法，让我在这个世间快速的成佛，成佛之后我就能够拔除啊，所有众生在轮回里面不断生死轮回的这种苦难的根本啊，就是止息轮回的苦果。那这段话也就告诉我们，他前面要建立一个刹土，要成佛的唯一目标就是要令一切众生解决轮回的疾苦啊。那我们这些众生正好就是生死勤苦的众生，所以法藏比丘的祈请佛的加持，得到他一种果地上的功德，就是为我们这些人得到拯救而来修学的啊。好，那释迦牟尼佛就跟啊阿难尊者转述，就在法藏比丘发出这样的祈请的时候，释自在王佛就跟他开示了啊。但是这种开示，你看如数修行，就是你前面所发的这个大愿，你如你的大愿去修行，来庄严国如泥环的这个佛土，这桩大事因缘哦啊，你是汝自当知，就是你一定要问我呀，都在你自信当中具足啊，你只要回光返照，一切净土的行法都在里面呢。你看这个开始，汝自当知，这种开示就等于是通途菩萨道净土行，心净则佛土行啊。你看这个维摩诘经首先讲这个啊，这个佛果品，菩萨庄严净土的路子就是修其善啊，发心直心是净土，持戒是净土，六度是净土，十善业道是净土啊，你去完成啊，这些都是你自信具足的，你只要这个心发起来，你按照你的自信啊指引去修，这个原理法藏比丘是知道的。但是这时候法藏比丘对佛的禀白却是出乎意料之外，思意宏生非我境界。什么叫思意宏生啊？就是佛你开示的这一理非常幽深宏广，不是我现在的水平所能领会的，我现在是要想快速的成佛，快速的度众生，所以就恳请啊，你佛是具有一切种子者，你跟我在果地上来开显十方无量诸佛他建立净土的方法。我听闻了他方佛陀建立净土的方法，我将如教修行，我就不要自己去摸索，我要在果地上起修，这样我才能够快速的修行，快速的圆满我的大愿啊。所以讲思意宏生非我境界，就是站在一个快速圆成的角度 这个果地上的境界我不了解，所以希望佛跟我从果地上开始，把自己的这种修因正果的道路放弃啊，仰靠佛的加持啊，来实施他快速建构超胜十方诸佛的刹土啊，度脱九法界众生的大愿啊。所以这就是唯愿世尊广为复言诸佛如来净土之行，不是我不是要听菩萨因地怎么修，我要听诸佛如来果地上怎么修，果地上怎么成就的。而这个果地上我现在不知道，这是佛的果地上境界思意宏深，所以唯有佛与佛才能开显，明白这意思吧？啊，如果我能闻到佛的果地上的方法，我一定会老实的去如实修行，来快速的成就圆满我前面发的大愿。好，那么释自在王佛这时候才知道这个弟子完全不一样的，他竟然会有这么一种超越的跳跃性的这样的一个奇情。所以释迦牟尼佛是很欢喜的，这是一个很高明的奇情啊，这是一个很智慧的奇情啊，这唯有发大菩提心大悲心才能生发出这样的一个善根的奇情啊，这是这个弟子的志愿极为深广的产物啊。当然佛是希望自己弟子快速成佛，广度一切众生，称佛本怀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就当下接受了这种提醒，毫不吝惜的和盘托出的把佛的果地上建构净土的好的方法、速成的方法、快捷的方法全都给了法藏比丘。大家想一想这个事情，完全不一样的情况。我们在世间要做个事情，如果我经验不足，我要去做，做到道家的时候，这个过程要交多少学费哦，要吃多少亏哦，要经过多少酸甜苦辣，最后才那个才得到那么一点经验呢？哎，现在这个法藏比丘把这个我交学费过程省了，我不交学费了，我不经过从果地上下手，非常圆满成熟的经验开始，所以这是站在佛的果地上。所开始了他建构四十八大愿的一个新的高度，不是在因地上的，所以这个净土法门从果地起收，实际上是来自于法藏比丘他在建立大愿的这个开始就有这个特点，不是最后有这个特点啊，这是这个奇心高明志愿深广的产物。一般的人他没有这种志愿深广的志愿，他都是从因地开始的啊，通途的因果啊，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啊，里面有很多的教训要总结，慢慢子又把它矫正过来，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哎。但法藏比丘他是啊不是这样子啊，所以这个啊释迦王佛首先就为他开示，开示这个开示啊，还是从这种长久性啊下手啊。譬如浩瀚的大海，你一个人要用个小小凉气，要把这个海水舀干，那一般人都发不起这个心了啊。你觉得一生寿命很有限，我哪舀得干呢？那水太多了。但是既然有个人可以是我今生舀不完下辈子舀，第三生第四生第十生第百生第千生万生四生无量劫我都做这个事情， 一个人发出这个大愿，他最终就能把这个大海水舀干，就能见到大海的底泥，那个大海的底下就有妙宝。这妙宝就代表着我们自信的佛性了。好，用这个来比况，一个发大乘心的人，他要用至诚心精进勇猛，求证无上佛道，永不止息，就像舀这个大海水不终止一样，就一定能够刻骨成就，什么愿都能够获得。
您还记得释迦牟尼佛为什么在没有说方法之前先说了一个弟子弟子，就是自心精进，这实际上是成就世间事业和出世间道业的共同之处啊。您看这个外道修行也讲这个，说有一个去学仙道的人啊，去拜师，
他的师父说你要学仙道啊，给了他一块这个很大的一块石头，再给了他一个木头做的转子，说你把这个石头给我转通我才传授。他就把一个木转子转那块大石头啊，就转了40年，终于转通了那个石头。你说他用40年就转，你说转完40年，跟他说1年半，你他还不得仙道吗？啊，我们听那个愚公移山这个寓言很有深刻意义了。啊，这个愚公家里面对着太行王屋二山，原来出去很不方便，都要绕山，最后他就发现我要把这个两座山移走，但是他已经是很大的年纪了，所以家里人他就把自己儿子带上，孙子带上，就来这个挑山，把这个土啊挑到渤海的那边去，往返做平原。哎，那个智公自收就笑他，你看看你这个啊这么大年纪啊，家里人这么少，这么你这个你哪能够移得动吗？哎，这个愚公就说，我不能完成，我还有儿子，还有孙子，孙子又有儿子，又有孙子，我子子孙孙永远来移这个山，他也都有点接力棒似的，啊，这个就是不止啊，终究要把这个移走，他就下了这个决心。你看这个决心一旦下去了，而且全家都能够响应，而且邻居都能够响应的话，他就有震撼的力量。于是就感动超蛇之神，超蛇之神就把这个事情禀告了上帝，啊，上帝就受他啊这个感动，就派了两个大力士，就一搬把太行王屋后山搬开了，有学者分析这个发心啊做这事就像前60在做，啊，那个超蛇之神代表第70。啊，第70就把这个事情传到第80，啊，第80代表上帝，派两个大力士的功德过来，一下子就解决问题。哎，这有道理，自助者天助，啊，所以我们做一个任何事情，一定要发长远心、恒久心，这是非常重要的，不要浅尝辄止，不要2天打鱼3天晒网，啊。包括念佛法嘛，你也得要咬得住，不能念得没有味道啊，就不念了啊，就持咒又没有感觉啊，就打坐没有感觉，就这个参禅话头，你这弄来弄去一事无成 啊，你就老老实实念佛好啊。你看印光大师念句佛号念了60年啊，念成了一个祖师了，是吧？成佛都有余数了啊，那精进不止啊。好，开完这个之后，这个释迦王佛就开始为法藏比丘广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啊。这个210亿有啊，是代表着一种啊十方世界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啊，不是具体的一个指称。十方净土有净土，有秽土啊，由它的善导致的啊微妙的净土，由它的恶导致的粗恶的秽土，这些都有它的因果的。那这个净土秽土的因果建构的原理在什么地方，都随顺着法藏比丘的心愿展现到他面前看啊。在其他的译本当中就说，有这个释迦王佛用神通显现意义刹土在他面前看啊，就像图像教学，这个净土是怎么来的啊，什么建立的机制，这个秽土是怎么来的啊，就这么很形象直观的教学，是1000亿岁的这样的一个教学啊。哎，当时法藏比丘听闻到释迦王佛所说的这个建立净土的机制原理之后，而且亲眼看到之后，他这种要建立国土第一的大愿啊，这种无上殊胜之愿，他就更觉得有把握了，能够实施了啊。那么在另外的受经里面讲，他以后他自己由于这个无上的大愿发起了之后，自己也得到六祖神通，自己不需要佛的加持，他自己就能看到他方世界的所有的境界啊。所以这时候他就内心非常的寂静，非常安稳啊，这样他就是切入到这种不住一切法的那种自信上，无生法忍上，自无所着，没有那个贪恋执着分别啊。那个一切世间的这种修行人都及不上他这种心性的极定和他的愿力扶持的这种德恨。于是他就找了一个寂静的阿难罗，在那里静静的思维了5大劫，来把十方世界一切好的精华聚集，把十方世界秽土的一些粗恶的摒弃啊，这个思维摄取包括他一种选择啊，一种摒弃啊。所以这样的一个思维摄取的过程，代表着西方极乐世界是把十方无量无边刹土的精华聚集在一起的地方啊。那么用5大劫的思维去思维一个建构48大愿以及西方极乐世界一个蓝本，就是它的设计图啊。设计的阶段是要充分的，做事反而很快啊。设计如果你设计不到位，以后会有破绽的。所以十方世界众生，比如说第一个问题，如何让他往生啊，一个都不漏的让他往生，对这个事情他要好好思维的，用什么方法啊？想来想去还是名号度众生的方法。那名号信愿称名，它有各种众生有各种不同的形态表现，如何让所有的不同的众生在临命中不同的表现形态众生都能安稳往生，它是要考量的清楚的，要把种种的情况都要考虑周全的，不会有遗漏的。不是说你寿终正寝往生才是他摄受，你横死车祸他就摄受不了，他一定要考察在横死这个车祸状态当中，怎么也能够让信愿成名者或者曾经有信愿成名者也能够安稳往生，这些都是在他的思维过程当中要解决的问题。他的摄取啊，摄受选取啊，这样的一个 净土，庄严净土之心。好，那阿难尊者一听这个，他就可能有点惊奇，我光思维就思维了五大劫，那他的寿命到底多长啊？如果放在我们世间太不可思议了，我们只活100岁，他思维就思维五大劫，他寿命多长啊？啊，就问这个问题。啊，佛就说啊，彼佛寿命42劫，是自在王佛的寿命是42劫哦。啊，所以42劫除掉5大劫还有37劫啊，他的寿命足够了啊，不是他很匆忙的或者需要转身的。5大劫是不是要转身子再来思维再转？不是这个，他的寿命就这么长。寿命42劫的这个大国王，就是这个法藏比丘的前身，他是什么大国王？那真是大转轮圣王了，因为寿命长，他的福报才大嘛，他的智慧才深广嘛，他才能发出这样的深广的志愿哦，他才能有这样精进自心精进勇猛的行为了，这些都不是我们这个时代众生所能想象的这种素质的，啊，好，时间到了，南无阿弥陀佛。